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示。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68年讲述于中美佛教讲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观世音菩萨在佛教里头，他是占很重要的地位。这观世音菩萨有的人说他是中国人，有的人又说他是外国人，有的人又说他是男人，有的人又说他是女人。现在我告诉你各位，这观世音菩萨他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那么他是哪块的人呢？他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哪个地方都是他，哪个地方也都不是他。他是随类应现，应该呀，以什么身得度的，他就现什么身而为众生说法的。所以呀，他没有一定的。这观世音菩萨他也现这个佛身来度一切应该成佛的众生，他也现呢菩萨身来度啊一切应该成菩萨的众生，他也现呢这个天上的天王身来度一切众生。总而言之啊，这个众生啊应该以什么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是现什么身来给这一类的众生说法。在佛教里头，观世音菩萨他各处去教化众生，所以呀，他要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他就先呢 看这个众生欢喜什么。他欢喜呀，他先先呢就啊投其所好啊，他因为投其所好，咱们这个人就欢喜了，所以他说什么法这个人也能欢喜听，于是乎啊就度这个众，把这个众生度。所以说观世音菩萨他也不一定是男神，也不一定是女神啊，他也是男神也是女神，不过都是变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本体呢，他是如如不动，和佛是一样的。并且观世音菩萨在很久以前他已经成佛了，他这个佛的名字呢叫正法明如来，叫正法明如来。所以啊现在他化菩萨身来教化众生。在佛教里他现菩萨身，在外道里边他也现外道的身。所以往往啊有一个穿的白衣服的，在耶稣教里就说他是圣母。其实啊这个圣母是谁，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去教化那一类的众生，他去现那么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样子，那么一般的耶稣教就说这是圣母，其实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去显现呢，令这个众生啊来发心，发心呢无论早晚他都会啊啊令他明白佛法，明白佛法之后那么就发菩提心。这是啊这观世音菩萨他这种妙用无穷的。一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这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怎么叫观呢？这观呢就是一种观智，能观的智慧。这个世音就是所观的境界，观是能观的智慧，世音是所观的境界。这个能观的智慧观这个所观的境界，这个世间呢所有一切的境界，一切的音声，这个音声有苦声，有乐声，有善声，有恶声，有好声，有坏声，观世音菩萨他观看世界种种的音声，他就啊随心满愿，众生啊无论求什么向观世音菩萨来啊求，观世音菩萨一定就随心满愿，是就世界的事啊，是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三世， 那么观世音菩萨观的一切众生过去世的因缘，现在世的因缘，未来世的因缘，那么观看的三世的因缘，然后啊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救度这个众生，去教化这个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用他所修成就的，所修修行成就的这种神通去救度啊众生。所以啊这叫观世音菩萨。菩萨啊是半梵语，具足啊叫菩提萨法。菩提萨法翻译中文的意思，菩提就是脚，萨法就是有情，就叫脚有情，脚悟这一切的有情。又有一个讲法说是有情里边的一个脚悟者。什么叫有情呢？就一切有知脚性的，有感脚的啊，有气血的，这一些个有生命的东西都叫有情。观世音菩萨他以前呢和俺们是一样的，就因为他不怕这个苦难去修行而觉悟了，是有情的众生里边的一个觉悟者。也就是啊他以他这个觉悟这种智慧再来觉悟俺们这一切的众生，叫菩萨。菩萨呢又有一个名称叫大道心的众生。大道心他这个道心呢最大的，由大道心的众生，这就叫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也就是这一类的众生，在没有成佛以前，所有的菩萨也都叫众生，不过他是众生里边的一个觉悟的众生，而不是迷昧的一个众生。这个迷昧的众生啊，遇到一切的境界执迷不悟，遇到一切的事也都啊看不破放不下。观世音菩萨对一切的事也都看得破放得下，无所执着了。所以呀、啊、他觉悟，不但自己觉悟，而且又能去觉悟其他的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所以呀、啊、这就叫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概的意思。那么有一首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偈颂，这是啊说观世音菩萨一个简要的大概。这首偈颂怎么样说的呢？就是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所以这观世音菩萨他这一种啊神通智慧方便，一切一切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没有法子可以说得完，没有法子可以呀、讲得完。那么清净庄严，他这种啊清净庄严的相好，累劫修，不是啊一生一世修的，他是啊生生世世修福修慧。那么很多个大劫以前，他就啊修福修慧，才有啊这种清净庄严的相好，这相貌这么样圆满。妥妥红莲安足下，弯弯秋月锁眉头。这观世音菩萨在他这个脚下站着，妥妥红莲，红莲花在他站着，站在这个红莲花的上边，非常的妙好。弯弯秋月，观世音菩萨那个眉毛啊，好像啊弯弯像那个秋天那个月牙似的，锁眉头，这个相貌啊，说他生的非常的妙好，非常的圆满。这观世音菩萨手里呀、这个瓶，他拿着个那个净水瓶，就是那个净瓶，瓶中甘露常遍洒。他这个瓶里边呢所装的那是甘露水，这甘露水呀、向俺每一个人的头上一洒，俺们每个人呢就得到清凉啊，灾消罪灭啊，灾消病散，病也没有了，灾难也消了，罪也灭了，福啊就会生出来。它怎么叫遍洒呢？遍洒呀是普遍的，你任何人有什么灾难他都可以去救去啊。手内羊脂不计求，观音菩萨手里有个羊脂手啊，这羊脂啊他用这羊脂蘸着甘露水这么一洒啊，这个地方就清净了，什么魔障也没有了，什么麻烦也没有了啊，一切一切都清净了。只要观世音菩萨来给用那个羊脂蘸着甘露水一洒啊，这个地方就平安无事了。小那羊脂不计秋，不知道多少年，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观世音菩萨你不是一个地方求他来救一个地方，你就有千处万处百千万处，有多少人求他就啊随心满愿去啊帮忙你啊，这么多的众生啊，令你啊离苦得乐。苦海常作渡人舟，这观世音菩萨在这茫茫的苦海里边呢，俺们这世界就好像一个苦海一样，常常呢他做这个渡人的这么一个船的样子啊。苦海常作渡人舟，这是观音菩萨这种的神通妙用啊，相好庄严呢、讲是讲不完的，不过俺们人呢知道他一个大概，对观音菩萨有少少的认识，俺们以后啊好啊多接近观音菩萨，多啊向观音菩萨来学习观音菩萨这种的慈悲这种的普门示现来教化众生。那么我 讲到这个地方，想起一个公案，给大家讲一讲。这公案本来以前也讲过，但是有的人还没有听过，不妨给这个没有听见的人呢再讲一讲。在以前在中国呀，在上虞县有一个商人，有做生意的。这个商人呢，他什么生意他都做，但是他信观世音菩萨，很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拜观世音菩萨，也念诵着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有一天晚间呢，这个商人呢，他就做了一个梦，做梦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就告诉他说，你呀将要有一个灾难，我现在告诉你几句偈颂，你记得以后就会应验。这个偈颂怎么说的呢？就说风桥莫停舟，风桥莫停舟，欲游即抹头，欲游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捧笔头。说了这四句啊，这观音菩萨就不见了。咱们这个商人呢，把这四句啊也就记得明明白白。说风桥莫停舟，欲游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捧笔头。记得很清楚啊。有一天就是装上很多的这货物啊，很多的货物，很多的东西啊，装到船上啊，就到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去卖去。这个船在这个江里开，这个船呢就遇着大雨了，天下雨。天一下雨啊，这个摆船呢就要办，正遇到一条桥，一个大桥，好像无轮桥啊，这个大桥。这个摆船呢就要把这个船呢停到这个桥底下来避雨，来避雨啊，这不要叫这个雨把这个东西都打湿了。看这个商人一想啊，说风桥莫停舟，现在在这个桥底下不要停这个舟啊，赶快叫这个摆船的时候快开船，这个地方不能停。那么就把船开走了，过这个桥之后啊，这个桥就坍塌了，这个桥啊就坏了。如果他在那个桥底下停这个船的时候，那连人带东西啊通通都会打长江里头去啊，就不会人呢连东西都会没有啊。他说这回这观音菩萨真灵，这回我没有在这个桥底下停舟啊，躲过这一个大难。然后回来更拜一些观音菩萨，到家里拜一些观音菩萨，正拜拜佛呢，佛前点的油灯啊，这个油灯就跌到地下，就把这个油都洒到地下了。他想说风油即抹头啊，这现在是有油了，所以他把这个油啊往自己的头上都抹上油了。等晚间休息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他闻见呢有一股血腥的气呀，血人这个有血腥气，闻见有这么一股，他醒了一看， 啊，他自己的太太呀，被人把头给杀了，斩了，割下来，他自己太太被杀了，所以流出很多血，把床啊，都染了红了。那么在半夜，他就赶快的去到他太太的父亲母亲的家里去报告啊，说昨天晚今天晚间不知怎么你的女婿啊死了，不知被谁杀的。嗯，他这个药父药母去一看，说这谁杀的，一定是你图谋财害命，你对你的太太，你信佛，你太太不信佛，您两个人一定是意见不相合，一定是你不欢喜他了，你借这个题目你把他杀死了，你这么样子来报告我。于是乎就告到这个县政府去，告到县政府，到了县政府啊，这个县官审问不出所以然来，于是乎就要判这个商人呢，谋杀的罪名成立。正是拿着笔要判这个罪呢，啊，这很多的苍蝇就来把这个笔呀，这个笔尖呢都落满了，这个苍蝇，这苍蝇啊，落满了就落到这个笔头上，啊，这个商人就说，哦，真奇怪呀，这真太奇怪了。啊，苍蝇捧笔头，那县官就问他说，你说什么奇怪奇怪的？他说，我呀是信观音菩萨的，我在家里做个梦啊，观音菩萨告诉我四句话，这现在三句啊都应验了啊，所以我认为奇怪。这个县官说，你三句什么呢？他说，我呀，观音菩萨告诉我，枫桥莫停舟，我去做生意啊，啊，这个船到那个桥底下正赶下雨，这个摆船的要停，我没有叫他停，结果把船呢开过去，那个桥就坍塌了，就坏了啊，如果我在那停舟的话，这个船就被那个桥都给砸烂了，连人也都没有，这是一样。要啊，他叫我风油即抹头，遇到这个油啊就自己抹这个头啊，我在家里拜佛遇到这个油啊，我就自己抹头来。这个斗谷三升米我现在不知怎么样，现在啊，你这个县官想要判我罪名呢，现在这个苍蝇来捧笔头来了，这岂不是也应验了呢？那个县官一听，哦，有这么个事情，现在这个三样都应验了，就剩一样，这斗谷三升米啊，和这个参谋研究来研究去，说，哦，这一定有一个回者姓米的，回者姓康的，回者是米三，回者是康七啊，去找这个人呢，如果有这个人，把他拿来的审问，就叫这个密探去到这个乡下一调查，果然有个康七啊，因为斗谷三升米，斗谷有三升米，这岂不就是有七升康，有七升康，所以呀，就叫康七啊，叫康七。这个人拿来一问，原来呀，这个人和这个做生意这个人的太太呢，有一种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两个人准备啊把这个商人来杀了他们两个人好就同住。结果这康七啊，这天晚间杀人呢，他用手一摸这个商人的头发上有油啊，他说这有油的头发一定是女人呢，一定是女人头发擦油的，男人不会擦油的啊，于是乎他就把这个 油油的头嘛，让过去把那个里边那个那个没有油的头啊，那个脑袋就给砍下来。结果这个县官呢一问啊，问明白了，就把这个康熙啊定罪了。那么由此之后，这个做生意这个人一看啊、哦，这个世间的事情因果啊、很厉害的，于是乎以后也就出家修道了，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由这一点看来呀、啊，这观音菩萨他是啊，你只要对他有诚心，他就会啊，有感应的，会。你有什么灾难，他会帮忙的。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这一品，我相信呢，和各位啊都很熟的。那么各位啊，都会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对我们这一类一切的众生非常有缘，并且以前已经讲过这个普门品，所以啊，看过这个笔记的都会对这观世音菩萨认识得很清楚。观是能观之智，这能观的智慧。世音这是所观的这种境界，观看世间的音声，你无论什么音声他都知道。那么所谓一切众生绕干种因，菩萨悉知悉见，这一位菩萨你无论有什么声音他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净观呢，他一天到晚观世界这个音声啊，观看观一观这个地方有什么音声，观一观那一个地方又有什么音声。本来这个音声是听的啊，怎么他说看呢？看这个音声啊，这个音声你能看得见吗？啊，看不见啊。观世音菩萨可能看得见、啊、你看不见他看得见，就像那个看雷达那个警戒是一样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他那有雷达啊，所以你每一个众生都有个那个电波啊，你这个电波发出的什么电波，这个波音呢啊，他都知道。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朵他也能看，眼睛又会听啊，眼睛啊虽然说是观这个音声，他也就是用眼睛可以听啊，这眼睛不但可以看而且又可以听。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 他有六根互用的神通。一般的人，你要修《法华经》，得到法华三昧了，或者呀得到六根清净这种境界，都可以六根互用，何况观世音菩萨。所以呀，观世音菩萨他耳朵也会说话，耳朵又会吃东西，眼睛会听，他也会想东西，眼睛也会想东西。所以这个六根互用的境界，观世音菩萨很早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所以啊，他观世音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多事呢？啊，多管闲事呢？一天到晚就观世音啊，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放不下，放不下谁呢？放不下你，放不下我，也放不下他，又放不下一切众生。他看着一切众生啊，就好像他那个小孩子一样啊，你看这果涵一天到晚抱着他那个小孩子啊，因为什么呢？他放不下、啊、观世音菩萨对啊，我们这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看看啊，我这个小孩子哭了没哭啊，我那小孩子笑了没笑啊，我那一个小孩子是不是那个地方很冻的，那个小孩子大约没吃奶呢啊，一天到晚的照顾我们这一班这个小孩子啊，他照顾这个小孩子就是哦，那他是不是做一个这个 baby sitter 呢啊，差不多、啊、有这种情形，但是可没有人给他钱，这是一个对观音菩萨最吃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因为放不下众生，所以他要观世音。观世音呢，看见哪一个众生有什么痛苦了，他就要解除这个众生的痛苦。看见哪一类的众生有了灾难了，他就要解除这一类的众生的灾难啊，所谓寻声救苦啊，啊，你要有苦啊，你只要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就是会呀、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就会呀、啊、哦，一切一切的都随心如意了。但是这个妙法呀，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啊，都想不起来念观世音菩萨。你要是能啊，在最危险那个时候想起念观世音菩萨啊，在火里边火烧不死你，那么说会不会烧坏呀？也不会烧坏了。在水里头水淹不死你，你就不会游泳啊，啊，也可以自自然然就得到啊那个浅的地方。这是观世音菩萨一种感应。你只要能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你能念观世音菩萨，都有感应的，一定啊会得到啊这个救，观音菩萨会来救度你。但是怎么样的呢？但是你要有一种信心，不要啊将信将疑的。譬如你在这个 一个火堆里头。你这念观音菩萨，又信不着观世音菩萨，说这念念观音菩萨，他就能来救我？靠不住吧？没有这么灵感的事情吧？你这一生一回，他不会来救你的，因为你不相信。你要一心相信啊！我这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来，解除我的这种危险啊！甚至你见着一个老虎，这个老虎我张开嘴要咬，要把你吃了。你这个时候被眼睛一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老虎它的嘴也张不开了啊！观音菩萨就有这个力量啊，他就吃不了你了。所以呀，这叫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啦。菩萨是小有情啊，又叫嘛大道心的众生，又叫开世，又叫有上士。这个菩萨的名字很多了啊。这个菩萨的意思，他呀叫皎有情，是皎悟一切有情，凡是你有这个情的啊，他都会令你得到皎悟，这是皎有情。又有一个说法是有情皎啊，
有很多的意思。现在呀，讲这个药珠，因为药珠啊，所以他说这个普门品。什么叫药呢？药就是药王术。什么叫珠呢？珠就是入意珠，入意珠。什么叫药王术？这是啊，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到山上去斩柴。他斩柴呀，就斩回来一担柴呀，到街市上去卖去。卖呀，就遇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一看他这一担柴里边呢放光，于是乎啊，就把他这一担柴呀埋到家里去了。埋到家里去呀，把这个柴打开了，你看里边就有一棵药王树。药王的树，药就是卖得起，王啊，树有这么一个树。那么他得这个医生得到这棵树了，无论任何的病，用这棵树啊给这个有病的人呢，怎么在身上啊，或者怎么一碰啊，一敲啊，轻轻的一打啊，这个人的病就好了。所以呀，这个医生啊，在这个世界救的人呢不知多少，很多很多，无论什么病，他用他这个药王术啊，怎么去给医治这个病呢，就好了，什么病都可以好啊。因为这个叫药王术。这个珠，珠就是如意宝珠， 怎么叫如意宝珠呢？这个如意啊，就是随心如意的。说如不如你的意啊，是如我的意。怎么叫如你的意呢？也就是啊，令你欢喜，令你满意，你呀、啊、所需要的东西，它就满足你，满足你的要求，满足你的欲望。你想这个如意宝珠啊，你想要吃好东西啊，它就有好东西呀、啊，在这个如意宝珠里生出来，你就可以吃，不要去买去。你要穿好衣服啊，你只要对着你这个如意宝珠啊，那么想一想，说我现在想要穿什么衣服啊，最美丽的，人间呢最没有的啊，这如意宝珠就可以现出来你所欢喜穿的衣服啊，你吃的东西它可以呀、啊、现出来，你穿的东西它可以现出来，甚至于你住的房子，你说、啊、我晚间要住一个最美丽呀、啊、一个房子啊，这个如意珠就可以现出个房子来。你这一天晚间在这住许过夜之后，第二天这个房子又走回去到那个如意珠里边去啊，你吃东西啊，这个如意珠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不够你吃，但是啊也不会剩啊，恰到好处啊，你想吃这么多它就现出来这么多，也不会多也不会少的，所以叫如意。你穿的衣服也不比啊另预备一个衣服架子，你穿完了你把你这个衣服脱下来啊，它又回到那个如意珠里边去。如意珠多大呢？很小的一粒珠，你可以带着身上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又不重又不占地方，所以叫如意珠，随心如意。这是妙到极点，所以这叫如意珠。俺们这个如意珠说是啊这么样好，俺们譬如啊男人想要一个漂亮的女人，能不能出来这个可没有讲，女人想啊找一个漂亮的男人能不能出来这个也没有讲，这个我你把我问住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妙的作用。总而言之叫如意珠。因为这个呢，所以这个普门品呢也就等于这个药王术，也就等于这个如意珠啊，随心满愿，你只要啊能诵念普门品，你所求的事情也就能随心满愿啊，满足你的要求。可是啊不是说我今天念明天就有功效，这必须要啊你先打好一个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就好像你造楼房，你先要打个地基，你地基不打好，这个楼房就没有法子造。普门品虽然说是啊好像这个药王术和如意珠这么样的灵感，这么样的妙不可思议，可是啊你要先念普门品，先念呢，天天念，天天念，念呢观音菩萨他认为你呀、啊、合格了，认为你呀、啊、是有这种呢诚心了，然后啊你也就随所求入愿，随心满愿，不是说你平时也没有念过， 说到时候就想要求感应，就有灵感了。这不是，一定要你平时啊来用功修行。俺平时用功修行啊，到时候啊又会有这个，好像这个药王术，这个入一珠那么样子，妙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所以啊，这个普门品就等于啊药王术入一珠这样，微妙。不过你要首先要去念去。有的人讲呢，说哦，这个佛教里头啊太多东西要学了，又念楞严咒，又念大悲咒，现在讲普门品又要念普门品了，这么多东西念啊，哪有这么多时间呢？你不要啊很多时间，你只要一天啊少睡一个钟头的觉，少啊讲一点呢那个没有用的这个闲话啊，在佛教里头呢叫这个讲闲话，叫充壳子。充壳子怎么叫充壳子呢？就是言其这个米啊有壳子，用那个种米那个东西一冲的，这把壳子都给冲去了。说是啊这个说话就是叫冲壳子啊。这个你少讲一点用不着的闲话，那么这些工作都可以做了。如果你不需要你身心满愿，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念啊，说我也不我无所求，我也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痴心，我也不需要念这个，那你不去念那就没有讲的了，你不念也可以。你要觉得你将来呀回者遇到啊什么事情要求观音菩萨，回者呀需要佛来帮忙，那么你就应该呀学多一点佛法。佛法现在呀，你们在这个好像一个大海里头啊，你们这一般人呢连一滴那海水还没有喝呢，你就嫌乎多了啊，那将来那么大一个海，你是一定是喝不完的，那个水一定喝不完的啊。不过啊你喝不完呢，你尽你的量，你需要多少你就用多少啊。这个佛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取也取不完，用也用不完的。所以呢你尽你的量来利用这个佛法。这是啊这个药珠的，因为这个药珠的意思，所以啊要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个意思叫显密，显呢就是明显，密呢就是秘密。这言其呀、啊、你送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有的时候啊就得到明显的感应，有的时候呢就得到秘密的感应。明显的感应就是人人能看得见的，人人也都懂的。譬如在观世音菩萨，他 救护众生啊。婆门品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楞严经上也说，火这个楞严经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也说，火不能分，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那么在这个大火呀焚烧的时候，你要是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啊，你坐到房里边，房外边呢，在无意中起了火了，邻居起了火了，只要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真真的有信心，那么邻居这个房子会烧了，你这个房子啊，这火就不会烧了。可是要无意中的，如果你要是啊说我试试看啊，我故意去点一把火看看我这个房子烧不烧，那是一定烧了。为什么呢？你来考验呢观世音菩萨，你来试验观世音菩萨，你这试验为什么你要试验？你就因为信不真确，信的不真，所以你才试一试。好像对于人，你交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啊对我是不是有真心啊，他是不是啊这个拾金不昧的一个好最好的人啊，我500块钱等我这个朋友来了，我故意把这500块钱放到地下，如果啊我也不在那儿看着他，他要是一个不好的人呢，他也就会把这500块钱捡起来，如果他也是个好人呢，他就不会捡的啊，不会把我这500块钱就给拿走了啊。为什么你要试验你这个朋友？就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没有真正的认识，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你才试验他。那么你对观世音菩萨，你呀、啊、这个经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你不相信我试验倒是能烧不能烧，那你对观音菩萨根本就没有一个信心。既然没有信心，观音菩萨也不会来管你这么多闲事。你烧你的房子，那你烧你就烧，烧你自己的房子啊！你想要自杀去跳海去，跳海里呀、啊，说我涉入大水，大水所漂啊，既得浅处，我看看得不得的浅处。你要是以试验的性质来去啊，推测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的神通妙用啊，那观音菩萨不会管你这个闲事啊，你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呀、啊，这个菩萨，你既然对他没有信心呢，他会也不愿意多管闲事。那么在无意之中的，你邻居呀、啊、着火了，你在呀、啊，真诚心念观音菩萨，这火不会伤你的。是这样，在无意中，你有意的，那就是对菩萨不相信，所以那么不可以试验。说那我要不试验，我究竟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你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子？你不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你知道了，一天还要吃饭穿衣服才能活着，那么你何必要多此一举呢？所以这样，这个显明显， 人人都知道的。譬如你这一个房子，邻居的房子都烧了，你这个房子公然就不烧，那么这岂不是钱呢？哦，人人都知道，那个人是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哎，他信佛真是有点，有点妙处，有感应了。这是显有秘密的，秘密的是你呀，应该有一种灾难，或者呀，啊，应该掉海里被水淹死。那么无形中观音菩萨就感应的，令你不遇到这种危险，秘密的，令你这个灾难没有了，这叫秘密。人人都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应该受的这个灾难无形中去消化就没有了啊，这叫秘密。这个人应该被火烧死啊，观音菩萨因为他要信观音，那么观音菩萨默默中啊就把他这个灾难给解决了，给解除去了，这样也是秘密的感应。甚至于啊，你坐飞机，这个飞机就应该失事。现在这个飞机交通虽然方便了，人死的也多了，有的时候飞机失事就有几十人几百人，火车撞火车了也死的很多人啊，这车与车霸死和霸死撞也有很多人废命。那么在这种种的情形之下，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念普门品，因为你念大悲咒，因为你信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默默中啊，默默中啊，又叫冥冥之中，又叫默默之中，总而言之这都人所不知道的，他呀就给你呀改变你这个化凶危急，所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着啊这个凶险的事情就变成吉祥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到这困难的事情啊，哦，变成吉祥了，吉祥啊，吉，人人都欢喜吉祥啊，所谓吉祥如意。入意吉祥啊，你随你的心满你的愿，这你就吉祥了啊。那么这是啊，因为显密的关系，所以也说这个普门品，这个普门品也就有显密圆通，显也圆通，密也圆通，显密都得到圆通，所以呀、啊，这个普门品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普门品有这种的妙用，大悲咒啊也有这种妙用。我说这件事啊，就是由我东北呀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一个种田的能人，是也是很有钱的。到秋天呢，他就用车装着粮食，把街市上去卖。卖着粮食啊。回来呀、啊、把这个钱子带着回来，在半路上啊，在前边呢，大要有中国的里有三里路远，三里路呢大要就是一这个英里是一枚，前边呢就很多的土匪在那打劫，就抢啊，强这个 有钱的财主啊，也就看见土匪在前面打劫啊，这时候那怎么办呢？逃走。这个土匪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走不了，不逃走呢一定是被抢的，于是乎呢他就念起大悲咒来，念大悲咒啊，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走，一走就走到这个接近这个土匪了，他就看见这个土匪呀、啊，从土匪里边呢出来一个人，到这儿和这个赶车的这个人呢就说，你把鞭子给我，我给你赶车。那么他就给赶这个车，北方都是马车了，赶着这个车从土匪旁边过去，这个土匪呀就好像不见不闻似的，没有看见一样，所以也没有打劫他。等这个土匪看不见了，这个赶车的就把鞭子又交给他，这个叫老板子，老板子就是赶车的，就是个狱卒，说你现在赶着走没有事了。咱这个财主就一看，以为这个给帮他赶车这个从土匪里出来的一定是土匪呀，我们就问他说，你今天对我这么好，你来救我，令我没有受到打劫，请问你贵姓啊，你在什么地方住，将来我好到你府上拜谢你去啊。这个人家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叫恶世运，恶世运，你们各位在念大悲咒，大悲咒上面都有一个叫恶世运的，恶世运那有图片，长得有长两个膀，那个护法叫恶世运啊。我们记得大悲咒里边有个恶世运，记得吗？也是恶世运啊。这个送这个有钱的人一想啊，谁叫恶世运呢？恶世运，当时啊，他就忘了这个恶世运就是大悲咒里头一句的咒语。也就是一个护法，他忘了。赶这个恶世运走了，看不见恶世运了。哦，恶世运不是大悲咒里头一个护法叫恶世运吗？他想起了，他想起再找恶世运，恶世运也找不着了，不知道恶世运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是大悲咒里头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如果这个有钱的人他说我念大悲咒，我试一试他灵不灵，他恶世运就不会来救他来了，因为他没有试验的心，他只是一个信，相信大悲咒啊，我念大悲咒啊，那么就可以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果然呢就是随心满愿了，没有被土匪打劫啊。你们以后谁要遇着恶世运，你可以一手就把他抓住，不要叫他走了，你说啊。用手就把他抓住，不要像那个有钱的人啊，当面错过，见着恶世运又当面错过了。所以你们记得，以后要遇着这个恶世运啊来救你们，之后你一把就把他抓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能走得了。
在昨天曾经讲到，有要助有显密，今天再讲有这个人法。什么叫人法呢？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法就是这个普门示现，这个法，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救其难，解三毒，应二求，所以呀，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人。他又说这个普门示现，有求必应，无感不通，这种法，这叫啊不可思议的一种法。因为它不可思议，所以叫妙法。因为这个人也不可思议，也可以说是个妙人。这个妙人妙法才可以呀、啊、够上这个普门这种的名称，名实才能相符。所以呀、啊、这个人因为人法的因缘，有这种的因缘，所以呀、啊、观世音菩萨才说这个普门品。